朝早我哋开始一个新一连串嘅讲道，呢个题目叫做珍宝从细小包裹个雪梨。珍宝从细小包裹个雪梨，你话呢个题目点解咁古怪噶？呢个主题系有原因噶，系关乎到我哋教会选咩经文讲到嘅一连串嘅题目系乜嘢？嗱，我哋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我哋讲到系讲完旧约讲新约，讲完新约讲旧约噶，我哋唔轻忽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好多好多神嘅说话，都系神嘅说话，同新约一样，俾我哋好好嘅提示。嗱，我哋刚刚四个月啊，讲民数记啊嘛，系咪？而家系到新约嘅时候，读新约圣经嘅时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梗是找从来没有讲过的圣经，从来没有读过的圣经讲到的，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这几本书，从来没有从腓利门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讲过，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略这几本书，忽略了太久了，所以呢我们要从这四本很细小的书那时来读。那这个四本书呢，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只是一章，所以我们说细细的包裹，但是这么细小的包裹啊，有很多珍宝我们可以发掘。所以今天开始从腓利门书那时候开始，那最简单几个字啊，可以这样形容腓利门书的信息，福音的大能能改变人生，福音的大能能改变人心。我问大家一个好个人的问题、okay? 你相不相信福音有大能改变人生？老老实实，不要只是顺口开河地答，你相不相信有福音有大能来改变人生？你有没有见过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生？如果你不相信福音有大能改变人生的话，我们每一年复活节都来聚会，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虽然你来复活节的聚会，但是你的生活里面仍然是说主耶稣还死在坟墓里面，你个个人都说我相信基督耶稣复活，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是真的相信福音有大能改变人生的，虽然你口头说我相信主耶稣复活，但是生活仍然是活在好像耶稣还在坟墓那处。我们刚刚从 Arizona 回来，昨晚回来，我们见到有令人很兴奋的决志归主，但我很老实的，你牧师很老实的，我跟你大家说，我也都同时没有见到有什么原居的美国人、印第安人有灵性生命的成长。其实我们见到有很多信心的衰萎萎缩，又见到很多的退步。以前我们认识的一个青少年，我们今次回来听见到他，他说现在他跟了摩门教。我听到一个消息，我好期望，我好祈求这个消息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消息啊，好邪恶，好黑暗，邪恶黑暗到我都不敢再重复出来。如果我们不相信福音有大能改变人生的话，今年是最后一年，但是我们明年再去，后年再去，因为我们肯定的相信福音真真实实有大能改变人生的，不单止改变人生为将来在天的永生，亦都是今时今日在地的人生。我们在腓利门书就正是见到这个信息，正正是见到这个实例，这本书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到福音的大能改变三个人的生命，第一保罗，第二叫做奥尼西姆，第三腓利门。嗱，呢三个人生里边咧，我哋最熟保罗嘅人生啦，系咪？保罗归主之前，福音嘅大能临到保罗嘅生命之前，保罗系一个咩人嚟噶？大家好熟悉啦，系咪？福音嘅大能临到佢之前啊，佢系敌对基督最大嘅一个人。 最大敌对基督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们很熟悉的耶稣一出来传道，即刻与法利赛人很大很大极度的冲突。耶稣毫无避忌的揭露法利赛人那些虚假虚伪，耶稣很大胆的指控他们的空洞的律法之下的外表的敬虔。从一开始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想设计杀害耶稣的，保罗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其中之一。耶稣十架受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那船，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话，保罗很可能在耶稣受难的时候受审的时候在那树的。保罗是从大扫来的，他很可能在耶路撒冷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逾节来的，按住犹太人的法律，每一个犹太的男人每一年都要回耶路撒冷守逾节的。所以保罗很可能在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时候，如果他在那树话的，我肯定他是最大声最大声呐喊地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虽然如果保罗当时不在耶路撒冷，他都补回数的，耶稣复活之后他是最大最大力最热心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使徒行传第八章告诉你，萧提反殉道之后，保罗是最大力最热心迫害教会的。其实使徒反被谋杀的时候呢，保罗是帮凶来的，他有大罪名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处拿到官式赞助的文书，去大马士革去捉那处那些基督徒，将他们拉回去耶路撒冷坐监。保罗是最大的一个敌基督的，他觉得自己很荣耀的很厉害的，因为他这么热心敌基督的。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我几骄傲啊，因为我在摩西律法之下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义人。他几骄傲啊，他说我几热心啊迫害基督，我几热心啊要毁灭教会。所以福音的大能临到保罗之前，他是敌基督最大的一个敌基督，但是福音拯救的大能临到他身上。大家记不记得怎样临到他身上啊？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捉基督徒的路上，神亲身主耶稣亲身的对他说，向他挑战，向他 confront 中文怎么说，面对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保罗那一个时刻。保罗怎样改变啊？三日之内，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说他受洗归入基督，他接受到圣灵，他接受到神给他新的委命任命，神向他肯定说，我要用你成为传福音的人，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君王面前，传到以色列民当中。好短时间之内保罗立刻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的会堂那处synagogue那处站起身宣讲，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尼赛亚。四周围的犹太人个个都知道他的名声的，见到他宣讲基督耶稣，个个当然很稀奇。圣经说什么？他越加有热心，越加有力量去宣讲耶稣是基督。那个只不过是开始，保罗的余生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走去小亚细亚、亚洲、希腊的地方，四处的去传道，宣讲基督耶稣，建立教会，将人带留主的面前归主。他离世之前，他会写 十三封信，或者会多啲都未定，但有十三封信是神命定要存留在我们手中的。这十三封信就是成为我们圣经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新约圣经很重要的部分。他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书，特别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就成为教会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止他是教会最重要的报道家、神学家，他亦都是最先为主殉道送命的其中之一，他服侍主耶稣到生命献上的程度。保罗写这封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坐在监的，很可能是罗马的监牢。我们知道，因为看第一节他怎样形容他自己刚才我们没看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所以我经常鼓励大家的，这么长的圣经不读得那么多嘛，大本圣经来。第一节说什么？为基督耶稣被囚禁坐监的保罗。你看第九节，你看第九节说什么？然而我这个老人家，六十几岁，当时六十几岁当老人家的了，保罗说我这么老啊，现在又是基督耶稣被囚禁的。你看第十节，保罗说我在捆锁中。十三节，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保罗坐过很多监的，一次又一次的，但是这一次呢他不会出来了，因为写完这封信，写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起来读的，一起写的，可以说差不多。写完这两本书信之后呢，他就殉道了。你看从一个咁残害基督耶稣嘅一个人，到一个为主被残害嘅一个人，呢、这个改变乜嘢力量能够改变到嘅？只有福音嘅大能先至改变到。一个从残害毁灭教会嘅一个人，成为基督耶稣嘅使徒，被主差派去诞生教会、建立教会、编定教会基础的信仰，什么能力能够改变一个这样的人？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改变。这个福音的大能今时今日仍然在我们当中，仍然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很认识保罗的人生，第二、第三这两个人呢我们不是很熟。第二个人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改变他的人生，就是这个奥尼西姆。奥尼西姆是一个什么人来的？他是谁？他以前的生命是什么？信主之前的生命是什么？我们首先知道他是从哥罗西来的。刚才我说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应该一起来看的，两个有很重要的关联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说，保罗形容他这个奥罗西姆是从你们那处来的人来的，即是说他是哥罗西人咯。第二个我们知道的，他是哥罗西一个奴隶来的，一个腓利门这个人做主人的。当时罗马帝国有1600万奴隶，这个奥尼西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是第十二节，因为十二节告诉他们什么？十二节告诉他们，保罗现在将这个奥尼西姆派回去腓利门那处，将一个奴隶派回到他的主人那处。你看十二节，我现在打发奥尼西姆亲自回到他们那处。第三样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奥尼西姆呢 他是一个逃命走佬的一个奴隶。我们知道这个奥尼西姆为什么在腓利门那处走出来呢？是因为他犯了大罪，很可能他偷了他的主人腓利门的钱，很可能他偷了腓利门主人那些财产珍贵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看第十八节，十八节告诉我们，他如果亏欠了你什么，奥尼西姆如果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账上，我补返，保罗说我补返，我偿还返。那哥罗西啊，离罗马是相当远路程的，他偷了钱，他偷了一些有贵重的东西，是给他能够买到路费，从哥罗西跑到去罗马的地方。那罗马是当时啊是最好一个逃命逃罪的人隐匿的地方，如果你犯了大罪，你想找一个地方去病去藏，你走去罗马，因为罗马这么大，当时是最大的最多人口一个地方，你去到那处从所有其他的人一起混杂起来，没人认识你，没人认得你，没人知道你的底细，没人知道你过去，在那处是一个最好最好躲藏的地方。所以这个奥尼西姆呢，福音的大能未曾临到他之前，他是一个逃命的罪犯，他是要面对他过去罪恶的一个罪犯，一个没希望的逃命的奴隶，一个没前途，一个迷路的逃命的奴隶，大神福音的大能临到他身上，神用他主管管治万有的手将他带到去保罗身边，保罗就将这个奥尼西姆这个逃命走难，不是走难啊，逃罪啊，走佬啊的一个奴隶啊，带到主面前归主认识主。你怎可以这样说？你看第十节，第十节圣经说什么？保罗怎样形容这个奥尼西姆？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奥尼西姆求你。保罗什么时候形容一个人是保罗所生的仔，就是说带他信耶稣的意思。你记得他怎样形容提摩太啊？他说提摩太啊，是我在信仰里面所生的仔。现在同样的字来形容奥尼西姆，我的儿子。所以奥尼西姆是因为保罗向他传道，他信主归主。保罗当时在监狱里面都可以带人信主的，都可以带人归主的，并且看到福音的大能不能够会被铁窗捆锁，福音的大能不能够被锁链捆绑。现在奥尼西姆信了主了，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怎样改变他？有几样改变的。首先我们看到他从一个无用变成一个有用的服侍。第十一节，你看他怎样形容。他说奥尼西姆从前与你无益处，无用处，但是现在对你和对我都有益处，都有用处。这个有用无用啊，其实是一个文字的巧妙来的。This is a pun in here. 是一个文字的巧妙啊。因为奥尼西姆啊，这个字，这个名啊，有意思的，有用。如果你啊，大家如果还有生仔的 ，OK， 你改个名，你对个仔话 Onesimus， 你即系话乜嘢？有用，有用，有用。你想唔想你个仔有用啊？你改佢个名 Onesimus。所以咧，曾经有一个时刻，这个奥尼西姆啊，对腓利门啊，系一个有用嘅人。但系呢个过去呢个有用啊，已经好快嘅。过去了，很暂时的，因为他从腓利门那处偷了钱嘛，从腓利门那处偷了珍贵贵重的东西嘛，是不是对腓利门来说是一个绝对没用的一个人？但是当他透过保罗认识了主之后，当福音的大能临到他的时候，他立刻开始再变成很有用的，他服侍保罗。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很可能有可以的话，他送饭送菜给保罗咯。还有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他成为保罗传递信息的一个人。保罗的说话，保罗的书信给教会给信徒，是这个奥尼西姆传递的。我们知道，因为哥罗西书第四章的书，第七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这样说什么？在我亲爱的兄弟 虚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Tychicus， 保罗用 Tychicus 成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不单止用一个人 Tychicus 推基古，他又打发，这个第九节，保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我又打发一个亲爱忠心的兄弟奥地西姆，同这个推基古一起来到哥罗西的树，他亦都会告诉你们在这一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保罗用奥地西姆和推基古这两个兄弟将保罗的说话带到去不同的教会的树。奥地西姆在服侍保罗的树很有用啊，你看第十一节，你看第十一节，他从前对你没益处没用处，但是现在对你和对我很多益处很多用处啊。福音的大能改变奥地西姆，但是最大的改变是哪处呢？最大的改变，你想想他敢不敢，他敢不敢回哥罗西，他敢不敢回腓利门的处，他敢不敢回去面对他以前的罪状，他敢不敢回去面对他得罪腓利门。保罗好想，当然想留住这个奥地西姆啦，是不是？对保罗这么大用处，这么大益处，当然想保留他啦。但保罗也都知道啊，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公正，过错一定要面对，错的一定要更正。保罗不会容许他从公正公义的处逃走的。一个人虽然信主归主，但是信主的主不能够容许我们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以前的罪过的责任要负的，信了主之后不能够当为没有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无罪，因为基督耶稣洗净我们的罪过，就是代人世间的罪过罪状，不是说信了之后就抹干净的了。保罗现在将奥地西姆啊送回去腓利门的树，送回去哥罗西的树。你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怎样讲 多谢阿 Luke， 大家一起请读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请，唔该。保罗将呢一个信咗主、改变咗嘅大罪嘅奴隶送翻去哥罗西，送翻去腓利门嗰处。你话佢会唔会翻去啊？你系奥尼西姆，你翻唔翻去？唔好咁快答啊！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回去要付什么代价。要回去付的代价不是那个路费的问题，路费几百元怎样都可以用到。奥地西姆要回去要付什么代价的？面对他的罪过的嘛，送命的代价。你是奥地西姆，你在罗马，你可以在这么多百万的人当中隐匿，没人认识你，你可以在那处躲藏，你会不会回去面对你过去的罪状呢？他的罪已经被父神赦免的，他在天国里面有他的名写定的，他有永生的。奥地西姆将来的永生赦罪已经拿到的了，但是他会不会回去面对今生要面对的罪责？没有肯定的，没有保证的，腓利门会宽恕他的。我们会迟了两分钟会看到腓利门有什么法律的制裁，是罗马政府给他的法律的权去抵制去制裁这个这么大罪的奴隶的。你会不会回啊？你问我，我不敢说话我会回。我面对这么大的罪状，我走就走了，是不是？信了罪之后永生已经肯定了嘛，是不是？我为什么会面对今生的罪状？你会不会回？你一会儿立刻会看到这个答案。 我睇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人生，就是这个腓利门。这个腓利门是一个什么人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在哥罗西的基督徒，因为第一节保罗形容这个腓利门叫做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所以腓利门和保罗都是为主侍奉的一个同工来的。哥罗西离开以弗所有100英里那么远，哥罗西不是保罗传道三次传道经过，起码没有在使徒行传提过哥罗西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差不多3年的时间在那处广传福音，所以这个腓利门虽然住在哥罗西，肯定去过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福音都被腓利门接触到，信了主将福音带回到哥罗西的船。这个是我们认识腓利门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相当有身家的，相当有富有的。我们知道因为他的屋他住的地方够大，成为哥罗西信徒所用的教会。因为第一节，大家看第一节，保罗写信是写给腓利门和一个姊妹叫做阿菲亚，同埋一个基督嘅精兵叫做阿基布，还有呢？还有边个？写信俾边个噶？在你家嘅教会，这个家庭嘅教会啊，喺腓利门屋企聚会噶，好可能就系我哋哥罗西书接受哥罗西书嗰个哥罗西教会。所以我哋睇到腓利门嘅人生，虽然信咗主之后，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信了主之后福音的大能仍然在一个人生里面改变的。那下一个问题，福音的大能怎样改变一个已经信主的人生？福音的大能怎样改变一个人生已经归属神的，圣灵已经寄居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怎样继续改变？我们看到保罗要求腓利门做什么？保罗要求腓利门做乜嘢？第15到16节，点解一齐嚟睇？我哋一齐嚟读，请大家一齐。也许他暂时离开你，系第16节。保罗要求腓利门做乜嘢？保罗要求腓利门做一件事啊，完全违反当时社会嘅标准嘅。保罗要求腓利门做嘅一件事系完全违反当时社会嘅常规，完全违反所有公认为明智嘅应该嘅。在罗马嘅法律之下，一个走佬嘅一个奴隶啊，如果捉到啊，一定要拉回去原本的主人的嘛。那个主人啊，有法律的权啊，处他死的。有法律的权，当时奴隶的处死就是钉十字架。腓利门有法律的权将他钉十字架的。不单止是一个走佬的奴隶，甚至是犯了这么大罪的偷了他的财产的一个奴隶。所以腓利门啊，有好大的权将他钉十字架，不是好大的可能，因为你奴隶你都要投资的嘛，要买的嘛，如果你杀了他，你处死了他，那你以前那些投资就没了，不是好大可能一个主人会要杀了他投资的。美国奴隶制度的时候啊，有好多黑奴逃命的，捉回之后啊，拉回去南方啊，打到他皮开肉烂，但是不会打到他死。为什么不打到他死啊？一个黑奴20岁，很高很壮，2000美金，当时几多年前啊？160年前，170年前，2000元很大的投资的嘛，不会打到他死，打到他皮开肉烂。我相信腓利门亦都唔会咁严酷嘅处分佢，但系腓利门有权啊 ，brand 即系用嗰啲火烧到红嗰啲铁啊， 拉在他的面上，一生一世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逃命大罪的一个奴隶。腓利门有极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要严刑处分这个奥尼西姆的，当时有1600万奴隶，1600万个奴隶，如果听到这个消息，奥尼西姆这么大的罪，回去主人那处，主人不当他是奴隶，反而当他是细佬啊！你说当时那些其他跟腓利门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啊，会不会容许的？你说有几大的影响所有其他1600万的奴隶啊？个个听到造反，回去被主人这么宠爱的，个个都造反咯。所以腓利门同等社会阶层的人啊，绝对不会容许腓利门去听保罗的说话，接受回这个奴隶，不是奴隶而是细佬啊。阿哥爱不爱锡细佬的？你看，所以保罗要求腓利门所做的是完全违反当时社会的常规，当时人公认为明智应该的。保罗现在写封信正正要他这样做。你说福音的大能怎样改变这个奥尼西姆啊？他会不会甘心情愿地回去主人腓利门的书？腓利门会不会听保罗的要求，接受他当细佬啊？如果奥尼西姆回去自己甘心情愿回去的，就是他的信心信赖的表现，因为他不知道腓利门会怎样对待他的。如果腓利门会听到保罗的说话，接受奥尼西姆是一个细佬的话，这个就是恩慈、怜悯、宽恕。福音的大能真真实实有改变人生的大能。奥尼西姆否回去的，腓利门又接受他不是一个奴隶而是一个细佬，我们怎样知道啊？你看你的手里面现在揸本圣经，有没有一本哥罗西书？有没有一本腓利门书啊？这两本书就是证实到奥尼西姆回了去，腓利门又接受他，因为这两本书是奥尼西姆和那个推基古从保罗那处带回去的。还有教会最早期的父老、元老、教父 Church Fathers， 他有记载，明文记载这个奥尼西姆啊，将来是以弗所的主教，教会的领导。福音真的有改变人生的大能，不单止是信主那个时刻，亦都是信了主之后，我们灵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仍然有能力改变我们。你相不相信呢？你想不想看到福音的大能改变人生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想，正如我想看这样。神彰显的大能需不需要我们帮手的？神彰显的大能不需要我们帮他的。神创造万有彰显的大能需不需要我们帮的？我们都不在说，需不需要我们帮的？但是神彰显他的大能，神喜好将我们一起同他同工共力。神喜悦的就是要我们同他一起同工共力，彰显他的大能。两样东西我们可以做，与神同工共力彰显他的大能。第一，我们用信心荣耀神，我们用我们的相信荣耀神。换句说话来讲，除掉你心里面那些消极不信，拿走你心里面那些消极不信。当然我们刚刚昨晚在 Arizona 回来，我们见到神拯救的大能，但是我们也都见到啊，不是很多过去十几年在那处宣教，他们有什么真是长久的成长。反而我们见到有很多衰毁， 有啲退后，我哋好容易消极，我哋好容易话唔信，我哋好容易话呀呢啲印第安人永远都唔会改变嘅，我哋好容易可以话佢哋会即刻跌翻落佢哋旧时嗰啲自己毁坏自己嘅坏习惯恶习，我哋好容易话冇希望噶，我哋好容易话冇希望佢哋会从黑暗嘅势力里边解放出嚟，呢啲就系消极不信。当我哋消极不信嘅时候啊，我哋就系睇小神嘅能力。当我哋消极不信神能够改变人生，我哋就系对神话神啊，你系无能嘅，神啊你冇理冇睬嘅。点解我哋用我哋嘅消极不信去抵挡神呢？撒旦用消极不信抵挡神，点解我哋要同魔鬼同党？点解我哋用我哋自己嘅不信，用自己嘅消极加添魔鬼抵挡神呢？我哋排除我哋嘅不信，我哋排除我哋嘅消极，神确实有大能大力改变人生。我哋用我哋嘅信心荣耀神，我哋相信神嘅话，我哋就系对神话，在你手中无不可能嘅。我哋相信神，我哋又对神话，你系眷顾爱护人嘅。第二样嘢我哋可以做，第二样嘢我哋一定要做，我哋祈祷，我哋不停嘅祈祷，我哋恒久不断嘅祈祷。就算还有一个人，他的生命需要被神改变，祈祷就不停地从你、从我、从我们教会的心中、脑海中、口中向神发出。与撒旦争战还未完成的一日，祈祷就不停地从你、从我、从我们教会的口中、思想中、脑海中、心中发出。在我们千里的地方叫做千里，你有机会你打开 Google 看一个地图，千里在哪处，很偏僻的，很偏僻的。那时候的教会，那个教会旁边有个小山丘，不是很高，那个小山丘大概15-20尺的一个泥堆来的。我们在那处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六晚到了，礼拜一到礼拜四四日暑期圣经班、探访、晚上报道会，四个早晨，四个早晨，从第一个新闻仔入教会到最后一个新闻仔离开教会，在那个小山上面有一个人在那处祈祷。那个人告诉我，为什么在那个小山上面祈祷啊？因为这个教会的那个范围啊，就是一个战场，属灵的争战就在这个战场里面开始。为了人的心，为了人的灵，为了人的魂，在这处与撒旦争战。那个人告诉我们，争战还未曾完，在这个地方与撒旦争取人的心灵还未曾完，祈祷就不会在这个小山上面停止。每朝头早，这些小孩大概8:00已经到来了，11:00-12:00这些小孩才走的，由8:00-12:00这么上下，那个人没有停的，在那处祈祷。那你大家要记得，刚才有人问我是不是很热啊，是不是很热啊？那 Phoenix 呢是一个山谷底来的，122度，有人问我是不是108度，122度。那你走到去 Chinny 离开 Phoenix 大概6小时车程的，走上高山的平原，海拔6000，海拔6000呢凉好多的，凉25度的。那你122度凉25度是多少度啊？97度，凉好多了，是不是？97度凉好多了，没有遮阴的， 冇樹木嘅，整日太陽，你八點鐘到六點鐘出嚟，講俾你聽啊，禮拜堂瞓覺正凍過出邊，因為嗰啲細蚊仔起身我開冷氣，我半夜要起身閂冷氣。六點鐘出去，外邊好暖嘅，六十零度嘅，八點鐘已經八十九度嘅啦，九點鐘已經九十五度嘅啦，唔停太陽曬住落嚟。那個人在樹上面山邊祈禱的人對我說，他說什麼？他在詩篇121篇的書，記不記得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做天地的耶和華而來，是不是那句說話？中間有一句說話是什麼？百日太陽不傷害我，記得那句說話嗎？晚間月亮不傷害我。他說那個人告訴你，他以前背了那篇詩篇的，但是那天这个上个星期才明白百日太阳不伤害我的意思。你想想，一个人站在95度的太阳之下三四个钟头，每一日你说阳光会不会伤害他呢？他告诉他，他在树头那两日祈祷好热，但他每一次祈祷的时候，神就将凉风吹过来，第一第二日有很多凉风，第三日更热，没有凉风，他祈祷神没有差派凉风，反为差派一个思念意念给他。他说他很感谢神，第三日今夜没有凉风来，但是提醒到他和他在身边那个是谁。那个人告诉我，他说他没有亚伦在他四周围扶持他，没有护耳在四周围围住他。大家记得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摩西在山上祈祷那个事迹，但他祈祷说，神啊，主耶稣啊，你在我身边，我脚软的时候你扶持我。那个人说亲身经历到主在他身边扶持他，好而他说我不怕，我不怪，我不厌这些这么热的天气，因为我知道啊，如果我热，主耶稣一样是这么热的。那个人告诉我，这个是他的岗位，争战这个是他的岗位，下面山下面所有其他的为主争战的，他们在下面打仗，这个是他的岗位。那个人告诉我，在任何一个战场，哪个地方是最有战略性重要的？任何一个战场最重要的地形就是什么？ High ground， 高地，高地，高的地方，居高临下的地方，什么代价几高都好都要占据高地，什么代价几高都要都好都要持守高地。那个人告诉我，这个就是高地，这个战场的高地，这个就是前线，不停的祈祷在那个山上，小山不是很高，不停的向父神发出。我们在 Arizona 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得着人的心灵灵魂，占据那个高地，持守那个高地，整个早晨祈祷没有停过，在那处向神发出。征战今时今日仍然继续的，不单止我们离开那个 Arizona， 不单止那个地方是战场，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战场就是这个教会，战场就是在 Kirchhoff 到那条界线，这个就是与撒旦争战的地方。高地不需要在一个山上，你我站在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属灵战争的高地， That's the high ground， 那个就是祈祷不能够停止的地方。四周围看看，你认识这么多亲戚朋友，哪一个人的人生需要神福音的大能改变？哪一个人的生命需要福音大能的改变？你说神的大能能否改变他？ 你说神的大能能不能改变谭牧师呢？我们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一个人，但是当我们与神同工共力，没有一个人神的大能不能够改变。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腓利门这个书信摆在我们手中，给我们证实到奥利西姆、腓利门人生就是你大能的改变。我们感谢，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提醒，我们亦都能够与你共力同工，成为你大能彰显的渠道。圣灵，恳求你给我们这个信心，我们不消极，我们不不信，我们不敢对神说你是无能，我们不敢对神说你不关顾，你不理睬，我们与神同工共力，我们相信，但愿父神你的大能透过我们，藉着我们的祈求，藉着我们不断的祈求，站在你要我们站在的高地，使用我们彰显你改变人生的大能。这个是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